弟兄有人平安啊，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虚空的智慧和基督的智慧啊。我们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然后第三章呢，因为没有打那个经文的表格，是因为第三章里面我们在下一次的讲道中间实际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所以这次我们讲到的是所罗门的智慧，那么下一次讲到的内容是所罗门的荣华。所以在荣华也好，富贵也好，实际在这个第三章里面的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里面，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用到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念通读一遍，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三章的结束，然后我们再从第四章的第二十九节念到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然后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一二七，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受难，他在大海上献一千只神童做燔祭。
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的众多的民呢？既然说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诉讼。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仆的摆设宴席。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
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他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
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进去，放在他的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
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
就问我说：“难道来？就难道来？”
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我还能听你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求，就求我所见到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得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配我，也不配你，把他。”
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二十九节，神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我们继续念。四章的第二十九节，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二十九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杰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好，我们这个把经文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就唯愿你的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从你的话语中间得到那属天的真智慧，让我们的智慧有根有基的建立在话语上。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是讲到是说所罗门这段的故事，其实很多的包括在儿童主日学也好，还是在甚至可能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听过圣经的故事，那么这段故事一定会讲到，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要求智慧。然而我们一想到智慧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所以我自己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以前我们想象时候，我看到的那个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个人很有智慧，因为一个人进入到屋里面，他就能通过这个人的帽子上面什么这个灰尘那个皱褶等等，就分析出来一大堆事儿，然后最后觉得哦都对。我就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会想，哇，这个人真有智慧，我应该学习这样的智慧。随着年龄又长大了一点，一看说哦，人生比较复杂，很多的时候官场更加的复杂，所以一开始想说那要求点智慧，能够有这种官场的智慧啊，挣钱生意上的智慧啊，财富的智慧啊，学习的智慧啊等等，就看了好多这种书，最后发现那些东西都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想到，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写书的人这么讲的都是对的话，那他早应该是很厉害的人了，甚至都是比国家主席还国家主席的。后来我一想，不对啊，那这些人谈的侃侃是道的话却是一个假的，这样的智慧其实用在他自己身上都没有证明出来任何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样智慧我也不需要信。那后来我就在想，我们到底要不要一个智慧呢？哎，信主了以后我也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主，有一个这么帮助我们的主，那是不是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得智慧呢？答案是肯定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哎，主一定要帮助我，然后我就开始跟主拼命求，主啊，你就每天给我一个智慧，每天给我一些的带领，让我可以对付我的老师，对付我的同学，对付我的同事，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对付业内，然后就想很多这种事情。然后呢，一看，哎呀，标杆人生，觉得哎呦特别好，然后就想，标杆人生真的是一步一步按着主啊，要主给我一点启示啊，主给我一点带领啊，我照着那路子，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这人生就能达到目标。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不对了。为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那个标杆是我自己设立的呢，还是上帝给我设立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一个标杆到底是从神而来的标杆，还是从我而来的标杆，这会决定我们对智慧的一个理解。仍然我们最后发现，如果是我自己设立的一个目标，那我和追求那福尔摩斯的那种能力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如果上帝给我设立那个目标是我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真正的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这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题目。如果我们不能从上帝那里真的领受到我们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所建立到一切的东西最后都会枯干，都会衰败，就会变成所罗门在传道书所感叹的那种虚空的智慧，全部是归于尘土。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找，我就圣经里面找，凡是有智慧的我就先找，很有意思。所以一下就先找到了什么呢？一节经文呢，是找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第十六节，是因为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导督责使人为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要是我们预备行这样的善事。但是三章十五节讲到是什么？他说你从小这个念的这个圣经是让你可以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真正想说，哦，这个里面上帝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得救的智慧。然后我又开始想，这得救的智慧和我日常的东西又怎么联系起来呢？那得救的智慧确实解决了我从哪来到哪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解决了我基督徒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日常生活中间又该怎么样的去领受上帝的智慧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所罗门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实际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智慧。如果这个真正智慧在被错误的使用的时候，哪怕这个智慧本身是真正的，你最后也会变成一个虚空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今天所念到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哪怕我们的知识智慧甚至是从上帝而来的，但如果使用的错误，没有按照上帝命令我们使用的方式去使用的话，我们这样的智慧的结果最后也会带来虚空的结果。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我先暂时跳过去，因为什么，后面会今天讲到了，这次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先从第三节开始，然后我下一次讲到中间也会再回到为什么第一节第二节我先跳过去。好，我们先从第三节看，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其实这句话非常有趣的，我们上一周牧师讲到里面最常用一个什么，乃曼啊，什么都好，只是有大麻风。所以咱牧师已经把这个只是两个字讲得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一周我们还继续谈只是。为什么？因为列王记上下它是一个作者汇编的，所以这一本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词当然用的是一样了，所以这个里面的指示是有很有讲究的。我们先看一开始，所罗门爱耶和华，是不是爱耶和华呢？所罗门真的是爱耶和华，我们不要怀疑这点。所以有的解经书说所罗门很虚伪，不是的，所罗门真的爱耶和华，因为神给他的起的名字，所罗门的小名叫什么呢？叫耶利底亚。耶利底亚是什么意思？神所爱。所以神爱耶和神爱所罗门，所罗门在内心中间他也真的是爱神。所以这句话不是假的，圣经中间把说某某某人爱耶和华神只用在整本圣经新旧约仅仅用在所罗门的身上，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大的福分。所以所罗门的内心中间是真的是爱耶和华，所以他也愿意什么样，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不是假的，他也愿意去按照他父亲大卫所传下来的律例来去敬拜神，因为他敬畏神，他很对神的认识他很清楚。所以大卫爱不是，所以所罗门爱神，他不是虚假的。后面一句话，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为什么？其实这就是神就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爱不爱神？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内心中间没爱过神，那就是一个假基督徒。真的基督徒一定是爱神，但是我们不仅仅爱神，我们也爱世界，我们也爱很多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爱神，但同时我们有混杂。所罗门有没有混杂？其实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要回到第一节第二节，所罗门爱不爱神上帝呢？爱上帝，他也爱法老的女儿。他爱不爱上帝呢？他敬不敬畏上帝呢？他敬畏上帝，但是他也愿意在丘坛上烧香，这就是所罗门的光景。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讲到的，我们与我们是认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要知道，我们自己很难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着我们的神。所罗门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所罗门他爱，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所罗门的不完全和他到后面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有混杂。我们今天 是不是爱神呢？
是。
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被这个世界所困扰，经常被这个世界所引诱，甚至是在我们工作生活学习中间都把我们拉扯得离神远。这个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我们靠着什么样的能力，靠着什么样的智慧，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法老的女儿意味着什么？所以如果说所罗门到底有没有智慧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所罗门是相当有智慧的，因为他首先知道说，第二章的第46节是说，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建立了所罗门的国位。代表着什么？所罗门他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把他内部的敌人全部清除掉。那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他清除内部的敌人不是为了私仇，他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下一次讲到会讲荣华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有他足够的政治方面的智慧，他也同样有他相当足够的政治上面另外一个智慧，他跟法老联姻。他跟法老联姻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你再强盛，你和埃及的人财物相比，你都是远远敌不过他的。所以他与埃及联盟，他保证了国里面是安定的，国外面也是安定的。这是所罗门人的智慧。所以所罗门不是脑袋不聪明，而是脑袋太聪明。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恰恰是因为埃及法老的女儿娶了埃及法老女儿的问题，最后产生了整个王国的失败，在这里面就埋下了第一个伏笔。所以很多人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回头问大家，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说是拜偶像，那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思考。首先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你娶了法老的女儿，请问你是上帝的子民中间的那个王，还是外邦人的女婿？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想看，我们要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蒙上帝救恩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当我们的身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剩下所做的事情都可能会出现偏差。我们先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而所罗门在这里面，因着他与法老的女儿的联姻的问题，所以他变成了法老的女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重新的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联合起来。那么请问，神在埃及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中间，所罗门对这样的救赎的工作是同意呢还是否定？答案很简单，他否定了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为圣出来这个过程，最后又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属灵的，从属灵的角度上，并不一定是肉体上回去，而是从属灵的意义上讲，重新与埃及人联合。所以保罗在布道的过程中间，他会说迪马贪爱这个世界。迪马我相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爱过神，但是因为当他回到这个世界中间显出来，他没有真的对上帝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他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真实的智慧，所以当世界引诱他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中间。而所罗门把整个他的子民就是带到了这样的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用这个作者或者说神末世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笔法写出来的时候，把所罗门整个王国的失败的伏笔就放在这里头。而最后的结果我们就是知道，因为所罗门最后引进了这样的一套东西，最后大规模的去拜偶像，然后产生了最后的南北国的一个分裂等等，到后面以至于上帝最后一定要管教以色列人，这一切的源头在整个的列王记上下中间有三个关键人物：所罗门、耶波罗安以及亚哈。这三个人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完全不可逆转。所以我们会在列王记上下讲到中间，我们会重点的会强调这三个人。我们会看到说，当这些人整个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神上帝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哪怕是有约西亚的复兴，哪怕是有西西家这种改革，最后的结果没有徒劳无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历史的教训中间去学习， 当一开始我们的根基就建立在一个不是纯粹上帝话语的一个根基上面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混杂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果一定那个混杂的东西会长得越来越破坏我们的根基。所以动的是根基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如此的去比较严厉的去讲一些的问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在根基上的东西千万不能动摇，不能够任何的混杂。好，这是讲到了所罗门的爱，是不是他真正的爱神呢？是爱神，但是同时这个爱里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一个爱，它有它的混杂。好，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这个指示，就是我们回到牧师上次讲到那个指示大麻风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写的是什么？指示还在秋坛上献祭烧香。那这句话好像我们觉得说，有人就会提问了，那你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二节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吗？既然没有圣殿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许可一些人临时的在这个秋坛里面去献祭呢？所以在这个问题实际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点。虽然确实当时圣殿没有建立，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约柜在哪里？约柜在哪里？这个时候约柜这时候已经被运进了耶路撒冷。然后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会幕在哪里？会幕一开始在撒母耳记，一直到撒母耳记的下都在示罗，但是所罗门以后他就把他从示罗搬到了基甸。然后为什么搬到基甸呢？因为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会幕已经在基甸了，在基甸。那为什么所罗门一定要把他的搬到那里头呢？所以我们可以，很多人就说，哎，这是圣经中间两个记载中间有冲突的地方。我说不对，为什么？所罗门是首先看中了基甸这块地，所以然后他把会幕这些东西就搬到了那里去。但是他的父亲大卫把约柜已经是迎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不是不知道真正该求上帝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要在约柜面前求才是真正的求。但是所罗门很喜欢，所以他喜欢说，我在一个很气派的地方，建造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地方，我去敬拜神，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他要上到基甸去到这个秋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第一点，为什么我们对秋坛这么耿耿于怀呢？其实我可以说，秋坛最后使整个以色列全民陷入到拜偶像的一个境地中间去。为什么？我们来查经，申命记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申命记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申命记十二章的第二节和第四节都是命令的，是非常清楚，就是一定要把在这个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一定要把当地的秋坛全部打破，全部铲除。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民带侍奉神的地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所以一进去的话，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安营扎寨，不是说先分房子，不是说先去找葡萄园，而是第一件事先把所有的秋坛毁掉。这个是神在通过摩西借着约书亚命令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内心中间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我是从第十九节开始给大家念起，大家一起看。约书亚二十四章的第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做见证。二十三节很重要， 约书亚说，你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二十四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么请问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大家看出什么名堂了吗？约书亚命令他们是先除掉偶像，先除掉祭坛，先除掉所有的丘坛，他们然后才去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的回答是什么？啊，我们是会侍奉神的，但是至于除不除掉那再说了。所以在以色列人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就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因此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当上帝显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就讲，你们为什么不除去丘坛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从一开始他的那个想去敬拜神的心他是有的，我们不能说他不想去，但是同样他的混杂就是在于说，我想用我的方式和上帝合作去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见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形容那个金牛犊的呢？其实他没有说这是一个神，他没有那么抽象的说一个神，他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们说，我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我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去敬拜耶和华。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最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肯顺服上帝的带领，不肯顺服上帝的已经清楚的指示他们的方式来去敬拜神。在我们中国话里面讲叫什么？这就叫小聪明，这就叫小聪明。犯来的用人这种小聪明，看着很方便的方式，用了自己很喜欢的方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为自己留下了祸根。所以借用小先知的话也好，借用这个士师记的话，这些东西最后就成了自己的网罗，就会成为自己的陷阱。上帝从来没有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是你选择了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不愿意选择顺从上帝的方式，最后你按照你的小聪明去敬拜神的时候，你自己那些东西就成了你的网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列王记上，我们借到刚才这个看的内容，所以我们再次回到第三节，说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代表着所罗门他的内心中间，他对上帝是真的爱，但是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有自己的智慧在里面。好，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遍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了一千牺牲为燔祭。那同样这节经文在历代之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历代之下，对不起，历代之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那历代志的这个编者，他对于这段的解释和这个列王记上的解释，这个口气上稍微有点变化，他会只是说耶和华所罗门在那里头向耶和华献祭，没有讲到这个丘坛的问题。那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列王记上来去看第五节，很有意思，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句话里面分两段，我们讲第一，在夜里梦中，那么为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问到一个问题，所罗门神向所罗门两次显现，记载在圣经中间，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节，两次都是神清楚的显现，所以不是所罗门就做了一个梦然后自己靠的是幻觉，不是，是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神向他显现。但是神为什么是在梦中向他显现的？如果神真的要想向他显明心意，他作为一个王，他在那献祭的时候完全可以神借着祭司向他说话，对不对？那我们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拿单一直没有死，所以所罗门整个的事情会记载在先知拿单的书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单，神也没有借着拿单向他说话，相反用了一个在梦中向他说话。为什么？其实这个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稍稍的调整一下，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所罗门的这个献祭蒙神悦纳，所以如果说不好像也不大对，如果不悦纳神干嘛向他显现呢？如果是好像又也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回到一个所谓的 yes and no 的一个关系，既是也不是。是在哪里呢？就首先我们知道不是在哪里，因为神没有用常规的方式向他显明，因为他在这件事情做的时候神不悦纳他的方式，一定要知道。因为什么？更好的方式是要么他就是应该是在约柜面前向神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悦纳他又表现在哪里头呢？其实神悦纳的是所罗门的心。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见你的神。所以神在夜间梦中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表达的是所罗门在他的内心中间仍然是爱神的，仍然是一个清洁的。但是他的人在外观的时候经常想的太多的时候，在白天的时候可能就想的太多了，按照这种方式他甚至也听不到神的一个真正的声音。但是所罗门的内心中间他真的是爱神的，他也是清心的，他愿意为神摆上，这个是所罗门在梦中显现的时候他会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上帝悦纳的是所罗门的心，但是不悦纳所罗门在外面所做的这件事。我们基督徒在这里面要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神在一个我们大概判定，其实我们内心中间是知道合适不合适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以前也听过这样的说法，那你看神在这个方这在这个地方上也祝福我了，那我可以这样说，神祝福你不代表神悦纳你一切的东西。神悦之所以成就某些事情，或许是出于仅仅是出于怜悯，而未必一定出于喜悦。这件事情我们将来还会要有分享，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里面要真正的学习这个功课，这也是我们的智慧的心。要知道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仅仅是出于怜悯，未必一定是出于喜悦。好，这是讲到了在他像梦中的一个显现。那梦中显现的下半部分，就是说这一节的下半部分，神对所罗门说，你愿我赐你什么呢？你可以求。那这个话呢，我们在中文中间看的那个语气好像不是那么强烈，如果把这个希伯来文直译化过来的话，口气是非常强烈的，就等于说，等于上帝是说，你求的任何事情我都会给你，其实是表达了这样一个含义，你求的任何事情我都会给你。那我们要，当我们真的如果神对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是好事呢，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警惕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所罗门的一个测试。因为不要小看这个测试，当神说你可以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任意求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测试。因为我们在这个样的情况下所回答的东西，一定反映出来我们跟上帝真实的关系，一定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跟上帝真实的关系。所以你看，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话，你求吧，你所有求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回答，实际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神在这里面对所罗门等于是做了一个测试。那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会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如果我是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我会求什么。所以有时候大家我们换位思维稍微想一想，我们在这时候会求什么，就真的是反映出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权柄，开了这么大的口子让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会求什么？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如果我是所罗门，可能会求几样东西啊，这个马上要为你修圣殿了，所以求你继续的供应我们圣殿建立的平安和建立的这个顺利等等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求法。然后你也可以求说，哎呀，那个主，你看我们这个大卫的国度，你有这样的应许，你可以让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全然归向你，哎，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下，我们可以求很多的内容。但是在所罗门这里面所求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东西。他求的是什么？所以他对上帝的回答，从第六节开始，他说，你仆人我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置， 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这是讲什么？其实所罗门在这里面，他首先是对上帝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他为什么说对他对上帝认识的非常正确呢？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大施恩典的神，他也知道上帝是存留大恩的神。这是代表什么？所罗门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清楚的知道所谓的上帝是大施恩典，是因为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了出来。他也知道存留大恩，是因为以色列人哪怕悖逆，经过了世事这种黑暗的时代，经过了扫罗的时代，但是神仍然顾念他的子民。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实际他是说，在拥有一切万物的神，在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面前，上帝居然是如此的怜悯施恩的一个神的面前，有什么可求的呢？这是他第一个方面。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他完全的认识到上帝是何等的无限，何等的伟大，又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是所罗门在表达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从第七节开始，耶和华我的神呢，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还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这又是表达什么？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其他人面前，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智慧。你能够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同样，你能够认识你自己的不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在圣经中间，在所罗门之前有一个人说，我担当不了你的责任。是谁？摩西。摩西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他就是说，主啊，我是笨嘴拙舌的，我说不了这些事情。但是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摩西都已经学到了。摩西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假谦卑，而是摩西真的知道说他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他没有真正靠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担当上帝让他命令他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所罗门以后，后面还有一个人说，我是还是一个孩子，我也担当不了做你的出口。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在查经啊，耶利米。耶利米第一章第六节。所以耶利米也是说，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你让我做万民的出口的时候，万国的出口的时候，耶利米说，我担当不了。为什么？因为知道靠我们的能力我们都做不了这样的事情。这些人都是大智慧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上帝面前非常的谨慎。我们能不能做呢？我们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愿意做，但是我们也同样说另外一句话，我们真的也没有能力做，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引领我们做。所以我们的摆上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这才叫真正的大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是说，我们只要有愿做的心，上帝就悦纳。上帝先要看我们的心在不在他那里头，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归正。至于能力，上帝既然能创造万有，他就一定能加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完成这些事情，哪怕这些事情看上去那么那样的困难。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我相信大卫在那个时候，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处境。所以大卫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是说，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与你征战，不是靠着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石头与你征战。因为是上帝的名是不可以被羞辱的，这是大卫非常有智慧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所罗门在求的时候，他首先已经充足的认识了上帝，也充分的认识了自己。那么我们怎么说他到底有没有智慧呢？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所罗门真正求的是什么呢？所以他求的是，往下第八节我先暂时跳一下，我们后面先看第九节。所以他求的是，所以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那我必须要说，在第九节这个智慧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中文中间翻译的确实把我们大家误导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智慧在这个希伯来文中间的时候不是智慧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听说所罗门求智慧，我们刚才讲了，这所罗门已经有足够的智慧，对上帝有充足的认识，对我对他自己的不足也有充足的认识， 那还要求什么样的智慧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说，这个智慧这个字，英文的圣经用的是叫 understanding mind， 就是明白的心，但实际这个翻译的也不好。所以我们要我最后为了这个，我又去查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做的那个德文本翻译，实际是第一个把这个真实的希伯来文含义翻译出来的。他的翻译非常的精确，他的翻译叫 obedient heart， 一个顺服的心，一个顺服的心。然后从那个以后，17世纪的，就是18世纪17几几年的，无论是法文的抄本，无论是德文的抄本，还有因为我们知道英文都是后期的作品，但是早期的德文法文的抄本中间翻译的都是 heart， 都是心。所以是什么样的心呢？所以法文比较合乎希伯来文的那个字面的意思，就叫 listening heart， 一个听上帝话语的心。那马丁路德翻译实际是真正准确的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因为希伯来语的这个成语所谓的叫 listening heart， 它表达的是一个顺服的含义，它表达的是一个顺服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说的最多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以色列人，你们要看，讲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听，不是简单的看。所以当主说你们听却听不明白的时候，所表达的是有一层顺服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中间都没有特别准确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还要讲到说，中文不能叫翻译错，因为在这个早期的法文抄本中间有把这个翻译成叫 wisdom， 就是 wise heart， 有一个很智慧或者很聪明的心。所以我相信中文有可能在参照这些的版本中间，所以就把这个字翻译成为这个，把这个倾听的心就翻译成为这个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中文是有一个原初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讲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澄清，这段话里面实际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能够明白上帝旨意并且顺服上帝旨意的那个心。所罗门求的是那个又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又能顺服上帝旨意的那个心。什么是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一说到心，圣经的心和我们这个生理学的这个心脏就不是一个概念。圣经所讲到的心的时候，是代表一种全人的，全人包括你的身体、灵魂、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智力、你的思考、你的所有的意志等等，这一套的东西在圣经的概念中间是用一个心的表达。所以在箴言中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心的概念是指着全人，是指一种全人的概念。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心的时候，到至少到主耶稣时代的时候，心已经被弱化了，所以就变成一种 mind， 一种观念，一种就是说意志的东西。所以耶稣会说，我们的主会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心的概念已经是变化。然而我们要回到圣经中间，圣经整个讲到，当你一说到心的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全人。所以一个倾听的心意味着什么？是我们全人都愿意明白并且顺服上帝的旨意。所罗门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不是要说我要在智慧上再添加智慧，而是说我要让愿神你能够天天指教我，并且让我能够顺服你。那么这样的祷告岂能不蒙悦纳？而恰恰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我们的真智慧就是说，我们要愿意在每天的事情上，我们在每一个细节的事情上，我们都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才叫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以前在这个里面有一次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讨论，说新约里面谁最有智慧，然后大家当时会因为这是属于聊天式的，然后就分享各种角度看见。我的分享就是五饼二鱼的那个小孩实际是最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人看来那么个小小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但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主的手里的时候，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前几天我们在我们刚讨论完这个问题不久，我们在西敏神学院里面请了两个宣教士来讲这个，就是叫 Mission Conference， 就是叫宣教的年会。啊，其中有个宣教士就是讲他在香港那个地方，我现在有点忘了，因为他是说的他西方人说广东话更加可怕，就是所以记不住他那名字。最后他很奇妙，上帝给他开门，让他看到了一块地。最后现在那块地在那个在香港后来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营地，非常的有名。然后甚至连西敏里面还有一个姐妹也是从那个营地出来的，所以就非常感恩。但是当时创建这个营地的时候，他要去买这个营地的时候，这个宣教士一分钱没有。最后他说我需要去筹款，然后他就去筹款，筹款到最后他跟很多的人各方面教会去跑去筹款，最后哎看到了，说格雷汉姆的布道团到他那儿去了，他就觉得这下机会来了，这帮人很有钱。然后呢，他就跟其中一个格雷汉姆的同工就跟他讨论说这块地的事情。然后那个人看到这块地说，他说赵，我回去你给我三个月，我回去说服整个布道团一定要帮你买下这块地的。那他就满怀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全部被否决。然后他给他三个月后给他一封信，他说 Dear John， 然后他就说一看这个信的 title 就知道完蛋了。后来他最后就说整个这个布道团认为这个东西不值。然后最后呢，布道团付下来了，说那个人他自己付了一封信，他说我也不是没有干活，我三个月在美国跑了十几间教会，最后呢给你收到了一笔奉献。啊，打开奉献，有个小姐妹，一个小女孩说，我把我两个星期的冰激凌钱献给你，$1。两个星期的冰激凌钱$1捐给他。然后这个宣教士呢，还是这个钱就问神，这个营地是你给我的还是不是呢？然后神跟他说，五饼二鱼在你看来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智慧，你也不会拿着$1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让你去拿着这$1到那个营地去让他们看。很奇妙，这个宣教士这个壮带着这$1到了那个地方，那些人非常的感动，说我们好谈，你要的钱竟然不能一笔过来，我们给你做个期限，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块地给了你，$1拿下了这块地。因为神告诉那些人说，你把这块地签的东西印一份东西给比尔格雷汉姆的布道团去看，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上帝的智慧，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人的智慧。所以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们人判断的时候，这$1能做什么呢？这$1怎么可能能买那么一块地呢？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凭着我们属天的智慧，我们不可能相信这$1能做任何的事情。甚至咱我就可以举了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没有车的话，我要是坐火车我还要花3-4块钱呢，我怎么可能会买一块营地呢？这就是我们的智慧，这就是从我们来的判断。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因为神说当神为我们预备的时候，当神为我们打开这个门的时候，那$1就不再是$1，那$1做了当时$19万的事情。而今天这个营地在香港将近有100万人，无论是从国内的，无论是从东南亚来的华人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面信主，真正的走出来，甚至还出了很多的传道人。上帝就用这$1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当众回到他的母会的时候，他去到他的母会，他就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议结束了，有个小姐妹来到他跟前说，我就是那个人。赵女士就说，大家都要从停车场回来，重新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上帝就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大事。但是我们若凭着我们的智慧，若凭着我们的判断，我们能做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听到那里面我非常的感动， 真的是我一方面我知道说，我们时常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小心，我们可能甚至都没有一个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都不肯拿着一美金跑到那个所谓的那个 community 去跟人说，我拿一美金来买你的这个营地。我们的智慧在哪里？我们的智慧是在我怎么可能一美金能做什么的事情呢？我们的智慧在哪里？但是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当神要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摆出的是什么？顺服上帝的心，我们肯不肯？那天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跟上帝说，我真的是太靠我自己的智慧了做判断。上帝呼召我全职的侍奉，也呼召我在国内要摆上自己做这种真道的培训等等这样的事情，我坐在那里说，主啊，那些钱从哪来？主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我没有办法。我当你想到这些事情，虽然我迫切祷告的时候，我的眼睛就被我的智慧所蒙蔽了，但是神借着这样的话来问我一件事情，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顺服吗？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内心中间都是爱神，我们绝对不否定这一点，我们在内心中间都是对上帝的事情火热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用我们自己的智慧，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我们却看不到上帝的手，看不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经常会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会说啊，这个那个那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阻断了。所以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是摆上我们自己呢？我们的真的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这一小小的一个无名耳语摆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教会的缺乏，我们有这样多的事工的这样的沉重的一个包袱，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去做呢，还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去做呢？我们手头这一小小的五饼二鱼，我们愿不愿意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能为上帝做多大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五饼二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足够的才智为这个教会做事，为上帝的国度做事，只是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呢？我们肯不肯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经文的学习，我后面还有一些的结论或者一些应用，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到这里面停止。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对上帝面前的回应。如果我们肯愿意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对上帝说，主，我愿意，愿你来使用我们，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相信当你的国你的义被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事情，你并非不是顾念我们，你也供应我们充足的。我们这一点点的东西，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啊，今天的经文虽然没有真的是可以讲完，但是主，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很坦诚的思考。主，我们在这里唯愿你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看到你国度的需要，看到你教会的需要。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一起刚强壮胆为你打美好的仗。主啊，也愿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放在你的手中，愿你来成就。主啊，也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真的借着这个顺服能够得到真的是从你而来的智慧。主啊，若不是你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若凭着我们的判断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懒惰，我们是何等的这个后退。主啊，就愿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国度的荣美。主，也愿你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给你有一个清新的回答，不是给我们人的回答，而是在你面前有一个清新吐意的时间。主啊，谢谢你，也愿主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愿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真的在真道上不断的合一。 谢谢主，也愿主真的是借着你的仆人所做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都能够思考这样的一个话语。也愿你继续的祝福照你的仆人他在这个香港继续的这个服侍的工作。谢谢主，愿主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颂赞。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